弟兄姊妹大家早。我们开始新的一年，我们这个教会开始推动小组的事工。我就想说，那我们要从哪里做我们的起点，做我们的整个推动事工的中心，应该是福音。那对基督徒来讲，福音可能是耳熟能详的一个事情，可是当我重新再回到马丁路德很受感动的这几节圣经在看的时候，我想神让我有新的学习。我不知道当我讲到福音的时候，或是传福音的时候，你会不会马上想到说，哦，对，我们要向没有信耶稣的人告诉他要信耶稣。福音是这样吗？是。我的问题是，福音只是这样吗？不是。福音应该比这个还多，因为当保罗说我宁可到罗马也传福音给你们的时候，你要知道，看他的信的对象都是基督徒，信德已经传遍天下的基督徒。保罗说，我还要向你们传福音。他要传什么？到底福音是什么？这是我们今天要一起学习的。我们的经节不长，才四节。无论是希利尼人，就是我们说有文明的人，化外人就是野蛮人，就是无论是有文明的没有文明的，是聪明的是愚笨的，他用这两个对比代表所有的人都需要福音，不一定要大学毕业，不一定要有修养的人才需要福音，那些都没有念书的人也需要福音。可是保罗说，我欠他们的债，第一个情愿尽力把福音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，这个是罗马教会的弟兄姊妹，我不以福音为耻，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，先犹太后希利尼。这里又提到一个顺序的问题，提到犹太人跟非犹太人，神的义在福音上面显明出来，他不是说神的爱，他说神的义。我们有时候强调神的爱到一个程度，我们忽略福音的重点所显明的不是神的爱，是神的义。那是什么意思呢？然后这是神因本于信，以至于信，好像经上所记，一人因信得生。我们今天呢要讲的是，我把它颜色把它 highlight 起来的部分。那第一个，前面保罗所说的这几节呢，是保罗对福音的态度。他有三个态度，第一个态度是，等一下我再说。第二个，福音呢彰显的是上帝的公义。第三个，福音完成的是上帝的大能，上帝的大能。他是欠债的态度，他是情愿的态度，他也是无羞，他不以为耻，不会觉得羞耻。这是保罗在传福音上面的三个态度。那么上帝的公义呢，在这里就没有多说，那我必须要从圣经别的地方来拿出来让大家了解。有审判性的公义，在罗马书第一章第十八节就提到神的震怒在罪恶的上面。有恩赐性的公义，有代赎性的公义，这个等一下我们会再详细来说。神的大能包括圣父、圣子、圣灵所彰显出来的大能，让这个福音、这个神的公义得以彰显。所以今天我们要从这三方面再一次来学习什么是福音。介绍一个人，这个人叫 Max Debris， 他是Herman Miller 的 CEO。 Herman Miller， 如果你是家具有关的认识他如果跟家具没有关可能不知道那是什么，这是一个全世界很大的公司，卖很贵的家具，棒的家具，他把那个家具公司做得很好，相当好的一个 CEO。 他不止这样子，他还是福乐神学院的董事会的董事，而且当董事当了40年的董事，今年年初刚退休，他的女儿就接着进去福乐神学院当董事。那么他让我觉得喜欢的是，他写了一本小小的书，叫做 Leadership is an Art， 不太大本的书，可是里面内容蛮好的。那么我就要引用他其中的一句话，他说 The first responsibility of a leader is to define reality. The last is to say thank you. In between the two, the leader must become a servant and a debtor.我为什么找到他呢？因为我就在问自己说，为什么保罗要用欠债者的态度来讲到传福音呢？ 结果我在网络上一找，就找到这个人。这个人是以欠债者的态度来描写一个领导者。昨天在讲创世纪的时候，我有稍微花时间解释这个意思。今天讲到的关系大概没有时间详细的讲，可是我可以简单讲一下。第一个，领导者的起步是以眼光做开始的，他必须要对他的前面，他要带领的前面有一个很清楚的看见，你要带人家到哪里去。当这个领导者结束领导的时候，是以感恩的心做结束的，蛮有意思的。用眼光当开始，用感恩当结束，在这两者之间，领导者扮演两个角色，一个是对人是一个服侍者，对事情是一个负责任的人，他是一个 servant and debtor， 是一个仆人，也是一个负债的人。那我从这里开始讲到，为什么传福音是我们要带领人来信耶稣，要带他的时候，为什么是一个负债者呢？这是那个 De Janeiro 的那个耶稣像哈，蛮有名的。保罗传福音的态度，我刚才讲过，第一个，他是一个欠债者的态度，一个 debtor 这样的态度。那第一个，就是因为他自己蒙了神的恩典，得到福音的好处。当你蒙了恩典，你就欠人家恩情债，这样讲对不对？我们说父母养我们的恩情一生都还不完，我们变成一个欠债，这是对神来讲是一个蒙神恩典的感恩，就要图报，会觉得我尽我可能的要报答这个恩典，这是对上帝保罗欠下的恩典的债。可是上帝不要保罗还，上帝什么都有，他说你不必还我，上帝说我拜托你一件事情，那这个叫做信托债 trustee。 你叫 trustee 吗？当我把100万给你，告诉你说你把这个钱拿去给那个公司或是拿个那个人的时候，你已经是欠那个人的债，因为我把这一笔钱交给你，如果你没有给他，你是欠他，因为我是要把这笔钱给他的，你跟他本来都没有关系，但是因为我把这个宝贝的东西交给你，我跟你讲我要你把这个交给他的时候，你所欠的债不是欠我，你现在变成欠他的，因为我的意思是要你把这个给他，那个叫做信托债。那耶稣保罗跟神说，好，我欠你恩典的债我要还你，上帝说不要，我把这个交给你，你把这个消息去传给别人。那这个是传福音的起源。为什么你是欠那些没有相信福音的人的债呢？因为那是上帝的信托，这是责任已经托付给你了，对所托的呢你要有忠心，对所领受的你有感恩的心。所以这里有两个让我们变成欠债者，一个是 grace， 一个是 trust。 上帝让我们领受福音的恩典，我们欠上帝这个感恩的债，上帝把这个交托给我们，我们欠所有还没有听福音的人一个信托的债。那保罗说我欠他们是这个 trustee， 他是福音的受托者。那么如果你是欠债你就还嘛，这个叫做责任，对不对？欠债要还，没有什么好夸口的。可是保罗不只是一个欠债者的心态，他还是一个乞讨者的心态。他英文叫做，中文叫做情愿，可是英文叫 eager， 我想 eager 比情愿还情愿吧，我不知道，这个就是应该叫做蓄势待发。我找到这一张图，这是这个要跑100米的人蹲好了，准备好了，就等那个枪一响他马上要冲，所以是很希望可以达到目标，马上就要去动作的这样的一个态度。这个是一个 eager 或是 willing、哦、willing 换成情愿者， eager 我觉得就比情愿者还要急着想要去传福音，而不是只是欠债。欠债有时候是无可奈何啦，好吧，欠债就还吧、哦、就是责任的问题，这个不是想要的问题，不是需要的问题。所以保罗说无论得死不得死要传福音，这个得死不得死要传福音的方法呢，就是生活的见证，好像明光照耀，人家要听福音也好，人家不听福音也好，你都可以传福音。怎么传福音？用你的生活传福音，用你活出来的表现来影响周围的人，这是得死不得死都可以做的。可是当你要打开嘴巴的时候，你就要得死才打开嘴巴，不得死就不要打开嘴巴。那这个是第二个情愿， 当别人被你的生活见证感动，开始有兴趣了解为什么你是这样一个人的时候，这个叫得时了。这个时候怎么办？你已经预备好了吗？你可以用你的话把福音讲清楚吗？所以这是情愿，有两个情愿，有两个急着要做。第一个是要在生活上能够活出吸引人的福音的生命，一个是当别人跟你请教的时候，你用温柔的心来回答他。你有预备好来回答吗？有一个人St. Francis， 我们常常纪念他的那个祷告，对不对？圣法兰西斯的祷告，他讲的一句话蛮有意思的。他说 Preach the gospel at all times, if necessary, use words。 这是 St. Francis Assisi 他讲的话。他说随时可以传福音，必要时才开口。了解那个意思吗？不必要时不要开口，你开口只是让人家误会，让人家讨厌你。我们很多基督徒就是这个不做，然后拼命开口。你在觉得你在假声嘛，你只是很会讲。所以我们随时都可以传福音，是在生活上为主做见证，这个是没有人挡得了你的。这个是你要等待机会，必要时你才开口。再来，这只熊呢，我找到这一张很高兴，因为我找到一个害羞的人不容易，害羞的熊都被我找到了。他很害羞齁、哦、请问你不敢传福音吗？一提到福音你会不会觉得害羞？你为什么害羞？还是你从来不会为福音害羞？福音会让你被羞辱吗？会。你会害羞吗？不会。那这是怎么回事？我因不能干叫无耻者齁、哦、无耻者好像是没有羞耻心，所以我想了好久齁、哦、后来讲就无羞者齁、哦、这样。就是我不会没拍谁啦，他也叫没拍谁。我不会觉得这样是不好的事情，虽然人家会觉得这样是不好，这样是笨，这样是不聪明，可是我不会觉得，没有关系，人家笑我就是他去笑没了，就是这种不在乎，这种羞耻的。因为你要传福音，你就可能受到羞耻。在这邪恶的世代，人对福音不是都是欢迎的。所以呢，为主受辱，耶稣也讲过在天上会有赏赐。可是呢，因为你确定将来在上帝的面前会有赏赐，你就不会像这只熊这样觉得很害羞。耶稣基督因为看那摆在前面的喜乐，就轻看羞辱。这个无羞者就是轻看羞辱，不以福音为耻，这是因为往前来讲有盼望。所以呢，有人讲一句话，他说 shame but I'm ashamed。 这个中文就不太容易翻了、哦、是被人家羞羞脸，可是不觉得有什么可以害羞的，大概是这个意思、哦、在传福音的时候，不是每一个人都是把你捧上去，不是。你为了福音开始牺牲的时候，人家说你怎么说，你知道吗？你会被笑，会被看不起。但是你害怕吗？你害怕被人家讲吗？还是你不害怕呢？所以保罗在传福音上面他有三个态度。第一个是这是我该做的，因为我蒙受恩典，我受了托付。第二个是这是我想做的，我很想做，我已经预备好了，什么时候我都可以见证主。如果当人家有兴趣的时候，我已经预备好可以告诉他这是什么。可是我一告诉他，他可能不接受，他可能羞辱我的时候，我也不在乎，因为我知道我所相信的主有一天会证明我所信的是对的。所以呢，他第一个在恩典上面有领受，第二个在态度上面有预备，第三个对将来他有盼望，所以他不会觉得害羞。第二个，我们讲到福音跟公义的关系。福音不是显明神的爱，是显明神的义。根据刚才我们念的圣经，福音显明神的爱吗？是。可是如果只有讲福音显明神的爱不够，不够，只有讲一部分。福音显明三个：神的公义、神的慈爱，还有神的智慧。第一个，为什么人需要福音？这个问题就出来了，对不对？你做你的上帝，我做我的老百姓，我做我的一般的人，那河水不换井水，对不对？为什么我需要你呢？很多人就问，为什么我需要福音？我没有问题啊。问题在于，你要讲福音就要先讲祸因呢、啊、你说好消息，有什么好消息？因为有一个坏消息在前面，那个坏消息就是上帝对罪是不忍受的，这是福音的需要。 为什么我需要福音呢？因为上帝对罪恶是要审判的，这是上帝公义的第一个，这是福音的前提。没有这个，我们不需要拯救，我们不需要福音，也不需要十字架。所以呢，审判性的公义，这是福音的基础，公义是为主的。所以保罗说，你认着自己刚硬不悔改，为自己积蓄愤怒，有一天神震怒要显出他公义的审判，那这个是福音的需要。为什么需要福音？是因为神是公义的神，这是坏消息。神对罪恶是愤怒的，好消息是神对罪人是慈爱的。所以你听过这句话吗？ God hates sin but loves sinner， 上帝恨恶罪恶，但是疼爱罪人。那这就把上帝弄到一个矛盾的地方。神对罪人的慈爱表现在他想把这样的公义、这样的义给人，所以我们这个叫 imputed righteousness， 这是他要把这个当作礼物给我们，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，这是神的目标。但是问题在这里呢，这有一个矛盾呢。神如果就给我们，那么他原来的那个审判性的公义就有了问题。如果他照审判性的公义，他就爱就没有办法彰显，就把神我们叫做 put on dilemma， 在一个两难。我们说慈爱跟公义是一个难两全的，对不对？你做错你就要付代价，这个叫公义。可是如果你做错，我不忍心让你付代价，我要帮你赔这个代价的话，这个叫慈爱。可是我一帮你赔，那个公义就有问题了。所以这个公义跟慈爱怎么样来能够达成呢？最后就是十字架。为什么基督教一直讲说福音的重点在十字架？因为这是上帝在历史上让他的孩子耶稣基督为我们在十字架流血，愿意相信的人就可以拿到这一个恩典的义。所以福音的整个重点，神的义是在十字架上面彰显的。这是上帝的智慧，他要把审判性的公义跟恩赐性的公义借着代赎性的公义拉在一起，这个我们叫 vicarious righteousness， 代赎性的公义。所以上帝不是白白的给我们，他付了很大的代价。耶稣在十字架上他处理的是审判性的公义。当人用信心来接受耶稣的牺牲的时候，神就把这样的义给我们，这个叫恩赐性的公义。让这两个可以连在一起的就是十字架的代赎性的公义。所以说福音是把神的义彰显出来，其中神的爱是在这里，神的公义是在这里，神的智慧就在把这两个拉在一起的十字架。罗马三章二十五节这样说，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，凭耶稣的血借人的信显明神的义。我想这一句话很简单的就把我们想要表达的，为什么用神的义来做重点而不是用神的爱，因为神的爱只有讲到其中的三分之一吧。再来，这样的一个怎么样能够彰显，神必须要投入很大的能量才可以办法把这个完成。所以呢，福音是神的大能。那我把整个宇宙来看，福音怎么样能够慢慢的 evolve， 可以产生出来它的效果呢？第一个，这是我们长老会或是教文主义最强的，就是叫预定论，就是神必须要决定要拯救罪人，否则整个故事都没有。这是天父不是要预定我们受刑罚，是预定我们要借着耶稣来得救。神必须要有这个决定， predestination 代表这是神的主权，他决定要施行救恩。第二个，他这个决定必须要有人把它完成，就是有人愿意为我们罪人付上最高的代价，这是圣子耶稣基督，他在十字架上流血来成就了和平，满足神刚才那个审判性的公义，让所有世界的人跟他和好，这是牺牲，这是恩典。可是这样的历史上的事实怎么样成为我们每一个人主观上的经历，这需要圣灵的工作。圣灵要感动我们，让我们对我们的罪产生一个敏感，否则的话，我既然不觉得我有罪，那我就不需要福音，对不对？我讲过福音是因为有罪神要审判才需要，所以人必须要 迟早要有这个感觉，你才会觉得你需要福音。那么耶稣基督的牺牲才能够应用到这一个感觉有罪的人的身上。所以约翰16章第八节说，他来了叫世人为罪、为义、为审判。那这个就够清楚了，我们有罪，因为神有义，神要审判，但是神又有恩赐性的义，要让我们逃离将来的审判，所以给我们这个机会。你愿意抓这个机会吗？这个是 conviction， 圣灵做一种感化的工作，让我们确信自己是需要神的恩典的，这是圣灵的能力。当有人被圣灵感动以后，他就希望来接受这个福音。那这个决定有两个层面，一个是心，一个是口。当你的内心决定我要接受耶稣这样的代赎性的公义，要领受上帝恩赐性的公义的时候，神就给你一个公开，把内心这个需要公开表达出来。所以心信是 private， 是私底下的，口认是 public， 是公开的一个表达。所以我们的受洗典礼是口认的部分。罗马书说，人心里相信可以称义，口里承认可以得救。所以有两个部分，一个是 private， 一个是 public。 内心愿意承认自己是罪人，愿意接受，可是也有机会愿意公开的把这个决定表达出来，在上帝那边就把它称作义，叫 justification。 好，大部分我们都把福音就讲到这里，上帝预定了，耶稣在历史上已经为我们钉十字架了，圣灵感动我，我要信主，我受洗了，好像福音到这里就结束，这是很遗憾的。这个就是说，对非基督徒的福音就到这里，可是对基督徒呢，这个福音才是开始。我常常跟受洗的弟兄姊妹说，受洗是入学，不是毕业，福音才要正式在你身上产生它的作用。就是一受洗以后，我们不是只有领受基督的恩典，我们要学习基督的榜样，这一生的功课，这不是一次的，要把你的老我那个旧脾气、老习惯慢慢的剥掉，改成新的，也就是这个让你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，是这个让你让别人羡慕，说哎呀，如果是信耶稣是这样，那我也要，因为这个人以前是那样子，现在变成这样的，这个生命的转变是福音的重点。学了基督，脱去旧人，穿上新人，是越来越有神的真理、仁义、圣洁，这是福音的目的。这样的福音我们必须要一直的传给弟兄姊妹，不能只有传耶稣为你死，你信了他你就可以因信称义，这样不够，这样是对，但是一半，后面这一半也必须要了解，这是成圣。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我们不会走得那么好，我们有时候会软弱，会跌倒，会往后跑，可是神就坚持要帮助我们走完这一条成圣的道路，所以这个彰显出来神的信实。最后当我们离开世界以后，基督再来的时候，所有接受他恩典的人就会得到荣耀。所以福音最后是以 glorification， 是以得荣耀当结束，这个都是神的大能。所以保罗说，福音是我的全部，我没有别的可以夸口，如果一定要夸，就夸耶稣基督的十字架。我们低头来祷告。感谢主带领我们进入一个新的年度，在开始的时候，主让我们再一次在福音上面有所学习，让福音成为我们的生命，主啊，让福音不是只有一个工具，不是一个带慕道友到教会的一个方法，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愿意常常听、信、想、做这个福音要带给我们的恩典，让我们的生命不断地被福音来改变，让我们越来越有耶稣基督的形象在我们每一个人的个性，在我们的人格上面。求主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，阿门。